请大家起立。今天主日信息是在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六节。Today's message is on 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 3, verses 1 to 16. 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六节 John chapter 3, verses 1 to 16. 今天的题目是叫做得永生的福音。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么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光照我们。主，我们常常读这一段经文，我们也会背诵，求你今天解开你话语的奥秘，让我们认识到永生的福音是什么。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但是也是母亲节啊。但是我们更高兴的是包先生包太太今天要受洗归入基督的日子，所以我就想用约翰福音这段经文来让我们重新的思想一下什么是得永生的福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许多的人都会背的一节经文，也是圣经中最有名的一节经文。有人说，如果整本圣经被销毁了，只剩下三章十六节，也可以让人知道，福音是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也可以让人信耶稣得永生，但是同时，这也是一节常常被错误的去理解和解释的经文，因为要解释三章十六节这一节经文，你必须从三章第一节来看。这一段经文从三章第一节一直到最后第三章结束，三章二十一节，这整段经文其实都在讲一个信息，讲到这个永生的福音是什么。 而这段经文，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永生，我们必须从主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开始。主耶稣他先教导尼哥底母，人必须重生才能进入神的国，而这个重生的新的生命，就是三章十六节讲的信耶稣得的永生。那这整段经文，耶稣的教导告诉我们，这个永生的生命是怎么在我们里面发生的？你怎么会信？信的确是我们个人愿意去信，但是不要忘记，耶稣这个教导告诉我们，信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有能力去信。这是很简单的去把这个整段的经文做一个总结。但是什么是永生呢？什么是永生呢？基督徒都知道，我信了我就有永生了。永生好像就是我永远不死，我这个生命就一直连续下去。虽然当然它包括这个意思，但是它特别的是指一个生命，一个很特别的属于神国度的生命。你从经文就一开始主耶稣就这样讲，这是一个属于神国度的生命，一个不被灭亡的生命。那什么是灭亡呢？当然我们知道灭亡就是死亡，灭亡死亡这个是相通的。但是圣经的死亡有三种的意思。第一个，圣经讲到死亡是属灵的死亡，也就是整个的人类在亚当堕落犯罪之后处于这个状态。虽然他们还在地上生活，但是他们属灵是死，他们不认识神，他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和关系是断绝的，他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和关系是断绝的。这是第一个属灵的死亡。虽然你看到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外面开车等等的做他们的生活，过他们的日子，那事实上他的属灵的生命是死亡的，因为他跟神之间的交通和神的关系是断绝的。这是第一种死亡。第二种死亡是身体和灵魂的分开，就是我们所通常知道的这个死亡。人死了，他身体跟灵魂分开了。很多人认为死了就是一了百了了，我也没有知觉了，那是一般人的认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灵魂是永远不死的，不管你信不信神，你灵魂是永存的。所以圣经说第二种死亡是身体和灵魂的分开，身体会朽坏，但是你灵魂永远不死。身体的死亡是因为亚当受犯罪堕落以后受到神的咒诅，所以整个人类在这个咒诅之下，身体和灵魂的分开。第三种死亡叫做永远的死亡，叫做灭亡，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的人。所以那个叫做灭亡，是永远与神的生命的断绝，永远处在罪恶和过犯之中，所谓的地狱。那么神的计划呢，就是要扭转这种情形，把这个罪除去的情形。但是神的做法，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做法。他的做法是他要赐给人一个新的生命，使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活着的时候，就跟神恢复一个交通，恢复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生命现在他就是进入神国度的生命，在这个世界结束以后，那这个生命就直接延续到神国度的生命。所以这叫做永生。永生简单的讲，就是一个全新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恢复，人跟神之间的交通的恢复。人愿意，他要跟去神亲近，他要学习去认识神。那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永生就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 事实。所以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并且神差遣基督在地上，他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他要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它是一个好消息，他告诉我们说，人生是有盼望，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的分开，它是暂时的。所以当只要一个人他承认他自己是罪人，他接受耶稣作为他的救主，他就有永生。所以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什么呢？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六节，或者说你到三章一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启示神的一个新创造的计划 New Creation， 神要把整个他原来的创造堕落犯罪的这整个的人类，他要把它重新的做一个创造 New Creation。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计划是什么进行的。第一个，耶稣他先在地上道成肉身，他把这个真理启示给我们，我们原来不知道的，他启示给我们，一到十五节。然后十六到二十一节，耶稣受差遣，他成就这个永生。因为这个经文非常的丰富，也是教会历史里面教会一直在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花三个主日来思想这个伟大的福音的真理。这经文的第一段一到十六节讲到基督他启示永生的真理。那他启示的时候呢，他教导呢这个真理的时候，它有一个场景，它有一个背景发生，它不是在真空之中它就把它传扬出去，它是在地上，它成为人，神成为人，它教导尼哥底母。第一到第二节，这个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我们不熟悉圣经人，或者我们可以，或者熟悉圣经，我们要再思想一下尼哥底母到底是谁。因为这个重生的教义是耶稣传给他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尼哥底母，他是在那个时候他叫做法利赛人。那什么是法利赛人？就是犹太教里面最严谨的遵守律法的人，耶稣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宗教的派别。然后他是官员，也就是说他是属于犹太教治理他们这个犹太人的那个叫做公会的一个团体，是一种政治的组织，它是里面的一份子，就相当于今天的国会的议员，所以他地位很高的，而且他是很有学问的，他是神学院，可以说他是神学院的教授，或者是神学院的院长，因为主耶稣说你是做犹太人的老师，你难道这个都不知道吗？所以他是一个神学地位很高的，他是一个政治地位很高的，他也非常的有钱，很富有的人。他是犹太人的中的佼佼者，可以说他是整个犹太人的一个代表。那这个时间可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在过逾越节之前，他晚上来见耶稣，他夜里来见耶稣。他为什么会要夜里来见耶稣呢？当然耶稣是一个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具争议性的人物，是犹太教非常反对的，因为耶稣的教导，耶稣的神迹对犹太教的这个领导人产生了他们的一个威胁，他们的权柄受到威胁，他们的教导受到威胁。所以尼哥底母可能怕人看见，所以他就偷偷的晚上来找主耶稣。但是约翰这福音里面他用这个字晚上，夜晚这个字通常它象征着黑暗，它有个象征性的意义。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字，它一个是描述当时真实的情况，但同时 它也带着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表示尼哥底母在去问耶稣的时候，他处在属灵的黑暗之中，他不认识耶稣，他也不知道圣经中的基督。而尼哥底母，我们知道他来见耶稣的动机呢，他是听到耶稣所行的很多的神迹，医病赶鬼，瞎子看见，瘫子可以行走，他知道耶稣不是普通的人。所以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你看他称耶稣为拉比，耶稣那个时候30岁，尼哥底母大概60几岁70岁，他称他比他小20-30岁的耶稣为拉比。拉比是教师老师的意思，一个老先生称一个年轻人做老师，是因为他肯定他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那种超自然的能力应该是从神来的。而他尼哥底母说这是话之后，他说我们知道，所以代表的是中间有些法利赛人也认为是这样，他们的看法，耶稣是从神来的。所以尼哥底母到底是谁，我们解释了一下，但是当然他也是代表当时的犹太教，当时的掌权者，他们还在黑暗之中，所以约翰用这个作为比喻告诉我们，当时的教会都处在黑暗之中，大部分人处在黑暗之中。其实尼哥底母所代表的不仅是当时的犹太教，尼哥底母也代表了各个世世代代的许多的不同的宗教，这些宗教相信有神，他们甚至相信独一的神，而且这些宗教人士也有高尚的道德的行为，他们奉公守法行善事，他们甚至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是他们却不认为圣经具有绝对的权柄，他们不相信耶稣是谁，他们也不相信耶稣的教导，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神要如何拯救人类，他们认为圣经就是叫你去做一个好人而已，他们根本不明白神的计划。很多人都跟尼哥底母一样，那甚至很多的基督徒今天也是处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不知道神如何要拯救我们，不知道永生的教义，不知道重生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既然重生得救了，我们需要继续的要去读这个经文，仔细的读，去仔细的思想，去认识我们对于认识神的知识渐渐的增加，使我们知道神如何拯救我们。所以耶稣教导尼哥底母就是这个意思，要启示神拯救人的计划。神拯救人的计划在所有的宗教里面没有的，在所有人类最高的智慧的学问的里面你也找不到神拯救人的计划，只有在圣经里面，只有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所以尼哥底母是非常有福的人，他是亲自听到神成为肉身，亲自教导他，亲自把这个得永生的福音传给他的人，他是最有福的人。耶稣教导的第一个要点是告诉他，永生是神国度的生命，永生是神国度的生命。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出来呢？因为耶稣的回答很奇怪，耶稣常常都是这样，好像所问非所答。他问说，你是不是从神那边来的，你行神迹，耶稣不理他的问题。 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连神的国都不能看见。这对尼哥底母来说是非常震惊的。耶稣第一句话就震碎了他所有的神学的思想，震碎了他对神的认识，震碎了他对神国度的认识。耶稣告诉他的这句话之前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就说这句话的真实性重要性。原文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原文是阿们阿们，我告诉你阿们阿们，我重复两次，让他警醒的知道这句话的真实性。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如果你没有重生，尼哥底母，你连神的国都看不见，就说你连神的国都听不懂，你都无法明白，你也无法察觉神的国度。当然尼哥底母他这么高的地位，神学地位，饱读诗书，遵守律法，他听不懂。他的属灵生命，他把耶稣讲的属灵的重生误认为是一个人从母胎重新的生出。那耶稣为什么要把重生跟神国度连在一起，立刻就告诉尼哥底母，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认为弥赛亚就是他们盼望的以色列的君王，来到的时候要恢复扩张的是以色列在地上的国度，甚至今天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认为。所以耶稣所做的第一件事就要纠正、破碎、拆毁他错误的想法关于神的国度。犹太的律法，根据他们的律法，有本书叫做《米书拿》，在耶稣时代的律法，他们认为犹太人在世界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们也知道要复活，复活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都会进入神的国，只有那些不信神的还有离经背道的人不能进入神的国。他认为身为犹太人就是神国度的继承人。耶稣的说法推翻了犹太教的传统的教导，推翻了犹太人认为神的国度就是以色列人在地上国度的观念。耶稣在告诉他说，即使你读圣经，即使你遵守律法，即使你有很严谨的外教的外在的宗教的礼仪和传统，但这不是进入神国度的条件，重生才是进入神国度的条件。那何况其他的宗教，如果耶稣说连尼哥底母那样子的人如果没有重生，连神国度是什么他都不知道，刻苦遵守律法，勤奋读经，如果没有重生，你连神国度都什么是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一个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理解 察觉神的国度，除非他被重生了。因为那个字重生，这个字是被动，除非你被重生了。希腊文的这个重生原文英文翻译的比较准确，叫做 born from above， 从上面生，从天上来的，这是一个属天的生命，被从上面生出来，这叫做重生。如果你不被从上面生出来，我跟你讲神国度是什么，你也有听没有到。耶稣就是这个意思。耶稣是告诉尼哥底母，你虽然看见我行的神迹了，你虽然看到我一病赶鬼，你虽然相信我的能力是从神来的，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重生，你根本看不见神的国度，不明白神的国度，你也无法进入神的国度。这是一个震撼弹丢在尼哥底母的头脑里面，他的神学，他对神的认识被耶稣一句话完全瓦解了。 但是这的确是耶稣满有恩典和真理，向这位犹太教领袖启示神拯救人计划的开始。耶稣的话虽然粉碎了他原来的看法，但是同样的是一道光照进了尼哥底母黑暗的悟性之中。耶稣开始把神的福音传给这位年纪老迈的犹太教的领袖，神的救恩开始临到尼哥底母的身上。尼哥底母他本人可能不知道，耶稣要做的先是拆毁的工作，拆毁对神错误的认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一样，我们都带着很错误的、不正确的对神的认识来到基督教。那经过长时间的、慢慢的去在神的恩典中、在知识中的长大，我们才会改变，改变的就暗示着我们原来的错误的认识要被拆毁掉。同样的，尼哥底母也是。那这种的拆毁转变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从黑暗到光明的过程，我们被光照的过程。尼哥底母得救了没有？当然很多人相信尼哥底母得救了，因为他后来他不仅在公会的面前替耶稣公开辩护，他最后他也带着沉香墨药为耶稣作为安葬。所以耶稣所传讲的福音，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对尼哥底母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点。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上面，我们可以跟尼哥底母的整个生命的转变去对照，去证明这个重生的真理怎么发生在尼哥底母身上。发生在尼哥底母身上的这个重生的真理，就跟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真理是完全一样。这是我们在这段时间要看到的。所以第一步的重生是什么？耶稣向他注入了一个新的知识，是这位尼哥底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或者说他应该知道在旧约就有的知识，但是他不明白。所以耶稣向他注入了一个新的知识，这是重生的开始的第一步。虽然他当时他听的时候他还不明白，那并不表示神没有工作，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主耶稣在下来要教导我们的。但是他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永生是神国度的生命，永生是神国度的生命。人必须从上头生，就是从天上来的生命，这是要耶稣教导的第一点。什么是永生？是从上头来的生命，叫做重生。好，讲第二点，永生是从圣灵成就的，永生是从圣灵成就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一再的重复，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必须重生，否则不能进神的国。这耶稣一直重复的教导，但是他这一次的教导，他进了一步，他说从水和圣灵生的，水和圣灵生。耶稣继续拆毁尼哥底母的想法。尼哥底母所代表的是一个外表的宗教的敬虔，基督教也好，犹太教也好，所有的宗教外表的敬虔，如果你没有重生，你根本不属于神的国，你也不会明白的神的国。所以耶稣继续讲，什么是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所以他用了一个对比，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从水和圣灵，从 灵生的就是灵，因为这是一个对比。从肉身生的就是人有罪的这个生命，他生下来的这个肉体的生命，他一直是软弱的、有罪的、属旧的这个世界的生命。而灵，这是属天的生命，生出的是洁净的、属灵的、永恒的、神的新创造的一个生命。宗教，我们通常听到很多人说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叫你行善。每一个宗教几乎都是这样，包括基督教，他没有叫你去做坏人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好人，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他不一定能够成为神国度的百姓，包括基督徒，他必须重生。那什么是水和圣灵生呢？耶稣讲的作用，他是在解释什么是从上头生。从上头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但是从水和圣灵生，我们必须要回到希腊的原文里面，特别是约翰福音的用法。水和圣灵连起来这样子的文法，在约翰福音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讲法，叫做同名法。就是说水和圣灵，水就是圣灵，这是希腊文法里面很普遍的一个是指用法，是指同一件事。水和圣灵的意思是用两个不同的字来表示同一个名字，同一个意思。所以这个水它不是洗礼，很多人错误的认为洗礼，因为对尼哥底母儿来讲，那个时候洗礼还他完全不明白洗礼是什么。耶稣讲的是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提出来的这个观念，水和圣灵。所以水和圣灵是两个字表示一个东西，水就是圣灵。好像耶稣道成了肉身在地上充充满满有恩典，中文没有把那个和放出来，英文是充充满满有恩典和真理，恩典就是真理。你们必须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父，不是说我今天敬拜用灵敬拜，明天敬拜我用真理敬拜，不是，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当你在真理中敬拜，就是在圣灵中敬拜，这两个是同一个。是这个的经文的解释，解释的最准确，很重要，帮我们认识，不会被解错。水不是洗礼，为什么？证明在哪？证明是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把我们要带到以西结书，而且这应该是尼哥底母所有的犹太人应该知道的重生的道理。以西结书36:24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神真的用清水洒在他们身上吗？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的。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目的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写得非常的清楚，水是象征性，是一种洁净的作用。我要赐给一个新的心给你们，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我们的人的心是很刚硬的，神要把我们这个刚硬、不认识神、喜欢罪恶、喜欢这个世界的心变成一个肉心，这代表一种 转换，生命的转换，生命的洁净，就这段经文讲。啊，这段经文当然它是讲到以色列从被掳的时候归回的那个短暂的复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神把他们带回来，因为他们犯罪，神把他们带到巴比伦。他们回来的时候，神应许他们，你们回来的时候我会赐福给你们。同时他是预表新约的，也就是耶稣教导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在应验了旧约的这段经文怎么应验到新约的教会。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这可以是看作以色列人被分散在巴比伦的外邦 各国，他把他们呼召出来，呼召回到耶路撒冷。对今天来讲，是我们所有的外邦人住在各个地方，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外邦人，神把我们呼召起来，聚集回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然后他把重生的这个祝福赐给他的百姓，目的是要他们有能力顺服神的律法。因为你必须顺服神的律法，你才能成为神国度百姓。你到美国，你做美国的公民，你按照其他国家的方式在这边生活开车，你就触犯这边的法律。你是美国的公民，你就要遵守美国的法律。你是神的百姓，你就遵守神的律法。但是所有的人没有办法遵循神的律法，这我们知道。所以神必须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慢慢长大成熟，他就会顺服神的律法。这是神的计划。所以水强调圣灵透过神的话的洁净的功用，圣灵呢强调人的心从实心转变成肉心，心被我这种更新变化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所以永生是圣灵所成就的，这是第二点。第一点，永生就是神国度的生命；第二点，永生是圣灵所成就的。我们今天就讲两点，永生是什么？耶稣讲的第一点，它是神国度的生命；第二点，永生是圣灵所成就的。这个水不是洗礼，是神所赐给我们。所以永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计划超出我们的理性的范围，是我们永远没有的知识。除非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我们才看到，除非神直接把它启示告诉我们，否则我们永远不知道。神的计划大于我们头脑所思想的范围。神的计划告诉我们，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永生，他的计划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国度。所以你信耶稣了吗？如果你渴望得到永生，我们欢迎你继续的来认识这个永生神他所执行的计划。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福音。多少年来我们信主，我们也读圣经，主，我们也跟尼哥底母一样，我们不认识这个重生的工作，这个永生是如何赐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你再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是圣灵的亮光给我们，让我们继续的能够在下面几周的时间能够明白你如何把永生赐给我们，这是何等大的福恩。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感谢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